乱局纷纷呈现，中共高层齐亮相。美政府正式终止资助武汉病毒实验室。同普京反面，伊朗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浙江首季火化同比增七成，官方急删数据。美士兵闯非军事区，被北韩拘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7月20日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习近平在17日之前亦都有一个星期时间未曾公开露面，被外界解读是为秦刚的问题搞到焦头烂额。但是在这段时间，习近平做了两件事。首先是罢免中共驻默克罗尼西亚联邦大使和驻乌兹别克大使的职务，任命了新大使。18日又会见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显然是想以行使任免外交职务的权力动作塞住外界传闻把口。而在中国的互联网，对秦刚的搜杀暴增，热度超过最知名艺人，而且网上关于秦刚传言的各种讨论未完全受到官方审查，显得很不寻常。在中共最大搜杀引擎百度，关键词秦刚的搜杀指数在过去七日环比增长了50倍，而百度就限制了对其他更高政治领导人的搜杀指数显示。目前有进一步的消息说，秦刚被纪委约谈调查，但是每日仍然可以回家，这显示对他的问题还未定性。秦刚失踪和凤凰女主持傅晓田的逃色事件持续发酵，但是亦都有人指出，秦刚出事是政治上的，正正是政治上出事，这种私生活的事才会曝光。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说，中共外交部留给海内外的感觉是秦刚已经是大罪之身，而且事件还牵扯外交部的内斗。时事评论人士中原认为，中共领导人历来很要面子，对外出了这么大的麻烦，很丢架，就算点收科都难堪。与此同时，军队的乱象亦都不相伯仲，火箭军成为全民的中心，包括火箭军司令、副司令早就被控制。美军2022年公布了中共火箭军的详细情报，火箭军涉嫌重大泄密事件，还有人怀疑火箭军内部有畏战情绪等等。中原指出，2023年中共军队就首先乱，对中共领导人应该冲击最大，特别是在俄罗斯兵变余波未平之际。7月15日，中共求是杂志刊登了习近平的文章，说要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文章提及改革机构涉及金融、科技、社会、数据和知识产权等管理体制。中原认为，所谓机构改革就是将各方面的权力都进一步收拢到中共中央，表明中共高层对可能的乱局早就有预料。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军队和外交部本来不在今次的机构改革范围，算是提前安排完毕，没想到这两处就首先乱，中共高层自然心急，唯有集体亮相，试图稳住政局，但是并不能够真正解决这些乱局，更何况中共自己不断制造内外乱局，导致政权岌岌可危，中共政局的乱才刚刚开始。中共武汉病毒研究所外泄新冠病毒一直饱受质疑和谴责。美国卫生暨公共服务部 HHS 日前因为进行病毒溯源嗰阵，该研究所未能提供生物安全和防护等相关文件，所以正式宣布终止对该机构资助，并且将会永久断绝关系。根据美国卫生暨公共服务部在17日表示，美国联邦政府将会停止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而且要永久断绝关系。咁亦都意味住武汉病毒研究室将来唔能够以第三方代理人或者代表嘅身份同美国做生意。实验室有关嘅组织同联邦政府展开业务嗰阵，亦都必须要受到严格审查。 美国卫生部发言人话，武汉病毒研究所高层自从接获通知到而家，仍然冇提出任何回应。卫生部发言人话，新措施目的系确保实验室唔会再获得任何联邦资金。彭博社报道指出，武汉病毒研究所自从2014年以嚟有获得美方资助，其中包括卫生部以及辖下的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而在之前这个问题曾经饱受各方批评，而卫生部亦都在2020年7月之后已经没有再资助该研究所。美国情报界认定武汉病毒研究所严重违反生物安全和防护的相关规章，而且在深入调查这些不合规章行为的时候受到中共当局和该研究所的阻挠。今次美国卫生部的决定是美国政府在新冠溯源问题一个新的具体行动。最近俄罗斯和伊朗的关系出现紧张，上星期莫斯科和阿拉伯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质疑伊朗对波斯湾有争议岛屿声称的主权。7月18号，伊朗外长阿卜拉希扬表示，伊朗政府不承认俄罗斯吞并乌克兰领土，并且支持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被认为是对俄罗斯的以牙还牙。阿卜杜拉希扬在德克兰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说，根据国际法，我们相信每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应该是所有国家的首要任务，包括乌克兰在内，并且说德克兰坚持通过政治对话来结束战争。他还强调，德克兰认为莫斯科最近对伊朗领土完整的干涉也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俄罗斯外交官呼吁就荷莫兹海峡附近的三个岛屿的地位进行谈判。伊朗认为这三个岛屿是属于伊朗，但是阿联酋就提出异议。伊朗外交部7月12号就事件召见了俄罗斯大使以示抗议。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包括阿联酋、沙地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巴林和阿曼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之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所有部长都在声明中确认支持通过双边谈判或者国际法院和平解决大通报岛、小通报岛和阿布穆萨岛三个岛屿问题的努力。即使没有点名俄罗斯，但是伊朗外长在推特表示，在伊朗的独立、主权和完整方面，我们从来不会对任何一方客气。今次不和是伊朗和俄罗斯之间罕见的争执，自从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以来，两国关系不断加深。伊朗提供了杀手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对乌克兰造成毁灭性的影响。随着战争的持续，普京似乎越来越孤立，他的盟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最近亦都变得疏远。埃尔多安日前公开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释放亚速团指挥官，并且停止反对瑞典加入北约，令普京受到重大挫折。中共官方一直没有公开去年解封之后中国出现疫情大爆发的死亡总人数。大陆媒体财新网17号报道，浙江省民政厅早前在官方网站公布了第一季多项同民生相关的数据。在殡葬服务栏列出的火化遗体数字是17万1000具，同比增加超过72%，远高于2022年首季度的9万多具。但是民政厅官方网站后来就将相关数据删除。民政厅工作人员透露，删除的数据是准确的，而且遗体火化增加和新冠病毒有关。据浙江民政厅同步披露，2021和2022年第一季全省火化遗体数字分别是88300、93000和99000具。以年度为单位计算火化遗体的数据，发现由2019年至2021年，浙江全省火化遗体的数字分别是326800、326000和337000具，每年的变化不明显。 但是财新网18号亦都将相关的报道删除。美国前陆军研究院病毒研究员林晓旭表示，超过 72% 的数字对于中共民政局来讲肯定是修饰过的数据，但是仍然令外界为之惊叹。那是因为大家没有想到，就算是官方修饰过的数据依然是这么大的一个增幅。有时事评论人士表示，浙江宣称火化率100%，亦即是火化率几乎可能等同死亡率。照这样推理，中共解封之后超额去世的人数至少有400万，而且好像北京、上海和武汉远远比浙江严重得多。公不公布大家都心中有数。另外，今年六月至到现在大约一个半月内，上海至少有6名青壮年教授、律师和董事相继病逝，其中5个人是中共党员，包括上海理工大学副校长张道方、上海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白云，在这个月16号病逝，年仅42岁。近期病逝者的年龄有向青壮年伸延的趋势。一名美国人日前在访问将北韩和南韩分隔开的非军事区期间，越过了南北韩分界线进入北韩，事件在18号得到驻韩美军的证实。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 CBS News 报道，据美国官员透露，那是一名美国陆军士兵因为违反纪律的原因要被送返美国，但是他就在机场通关之后又设法返回入境，并且加入前往非军事区的旅行团。美国官员表示，这名士兵据推测已经被北韩扣押。这名美国士兵参加游览行程，在前往板门店的共同戒备区域那阵越界进入北韩。一名在现场的目击者向媒体表示，这名男子先是发出哈哈声，并且在建筑物之间奔跑。他们这个团体参观了该地点的一栋建筑物。目击者说，一开始以为是一个很差的玩笑，但是当他没回来那阵才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玩笑。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作出反应，认为这是很出乎意外。联合国盟军指挥部的推文说，相信他已经被北韩方面拘押。处于南北韩非军事的边界村落有北韩和南韩军人站岗。联合国盟军指挥部说，正在和北韩军方对应部门解决这件事。这宗罕见的事件估计会令美国和北韩关系更加紧张。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对这名士兵表示关注，他在记者会说，美国认为他被北韩扣押，因此正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且进行调查。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